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银川西北内陆的一颗明珠，数百年来西夏国古老的传奇色彩和独具特色的穆斯林风情为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滔滔不绝的黄河水像一条金色的丝带缠绕在它的腰间。仰赖黄河之力，古老的银川平原阡陌纵横，渠网密布，自秦汉以来，这里的劳动人民就开始修筑堤坝，发展农业灌溉。银川平原以西绵延200余公里的贺兰山脉，以其高大宽阔的身躯，扼沙漠之咽喉。矿石开采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一项重要的产业。开山采矿用的炸药雷管，近年来已经成为犯罪分子觊觎的目标，一双双罪恶的黑手伸向了他，并且制造了数起惨无人道的爆炸案件。欢迎收听由刘大明白为您讲述的《中国大案纪实》之震惊全国的银川市420特大爆炸袭警案侦破纪实。银川市公安局巡警支队10大队青年民警李富林在盘查一名盗窃摩托车的犯罪嫌疑人时，遭到对方的突然袭击，身负重伤住院治疗。4月16号刚刚伤愈复原的他迫不及待地返回到了工作岗位。20号凌晨1点多钟，身为巡长的他接到了110的指令，率领战友张建军、李海滨、孙虎一起驾驶一辆牌号为警 A0154 的切诺基的警车，在新市区孟园小区处理完一起歹徒酒后斗殴事件。大约2点12分左右，李富林的手持式对讲机响了起来。
东四东四，我是52，新市区宁夏军区农场东侧的便道上有一名出租车的司机被人捅伤，请迅速出警。52，东四明白，马上赶到。
李富林立即招呼孙虎开车赶往现场。一个多月之前，3月18号的晚上，银川市无业人员杨杰、灵武市无业人员谢建文、陆文林三个臭味相投的人有一次相聚在陆文林租住的核工业部217大队家属院的一套楼房里喝酒，商量挣钱的事儿。几杯烈酒入肚，随即诞生了一个恐怖的阴谋。为了阴谋的顺利实施，陆文林又把自己的铁哥们郭永涛、张彦斌招来入伙，增强实力。紧接着5人歃血为盟。今年33岁、老成稳健、性情狡诈的杨杰坐上了头把交椅，为人阴险诡计多端的谢建文当上了二哥，陆文林、郭永涛和年仅19岁、以打架心狠手毒不要命而成为拼命三郎的张彦斌依次排列在后。结拜后的激动使得杨谢等人从心底里燃起了一股按捺不住的欲火，急欲一显身手，考验一下他们的力量，最终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3月31号凌晨，距离公路约400米处的05矿务局零新煤矿2号井炸药库笼罩在一片不祥的月色之中。2点多钟，47岁的值班员李保安躺在行军床上昏昏欲睡，突然有4人从虚掩的门口直冲进来，迅速地将其捆绑，并取下床上的棉被堵住他的嘴，蒙住了他的眼睛。慌乱之中，李保安看见他们用女士的长筒丝袜蒙着面，黑暗之中只能看到2只眼睛在闪动，他们手里都拿着匕首。这伙人割断电话线之后，熟练地 从桌子上的抽屉里取出了库房钥匙，旋即出了值班室。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又回来了。一个人问道，
这个老家伙咋办？
另一个人说，
干掉算了。
还有一个人说，
干脆在他身上绑了炸药炸死。
331抢劫炸药案总共被这伙人抢走 TNT 炸药五箱，雷管一箱。据李保安讲，
当时听到他们要将我炸死，我吓得昏了过去，不知为什么他们并没有把我杀掉。
这些炸药落入了这伙穷凶极恶的歹徒手中，终于成为他们制造极端事件的残酷工具。当李富林等人驾车赶到出事地点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尽管四个人中孙虎和李海滨都住在新市区，尽管他们都曾驾车走遍了老城新城的大街小巷，为无数人排过忧解过难，但是却从来没有去过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但是110民警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敬业精神驱使他们反复寻找，最后终于在2点45分左右赶到了现场。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值班领导凌晨3点钟之后就与洞四号处警车失去了联系，电台呼叫没有声音，传呼 BP 机没有回答。据当天值班的同事事后回忆说，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他感到情况不对，立即与巡警支队值班领导取得了联系，通报了情况，并派出了一辆警车搜寻。凌晨5点钟，四名巡警所在的二大队三中队也派出巡逻车四处寻找，但是仍无音讯。清晨6点多钟，一位晨练的老者发现了残警，一辆牌号为京 A0154 的切诺基警车翻倒在路旁，有四名警察的遗骸散落在四周。巡警支队支队长邓世荣、政委吴发生、出警大队大队长殷小乐等是最先赶到现场的一批民警。他们被现场所惊呆了，爆炸残骸遍地都是，荒凉的土路中间有一个直径为 2.5 米、深 0.8 米的炸坑，切诺基警车翻落于10米之外的路基下，汽车的八字轮抛出了50米之外，一只汽车轮胎的钢圈竟然飞出近200米，四名战友的遗体四散各处，最远的一具距离爆炸中心点56米远，此景真的让人惨不忍睹。这些无数次与恶魔打交道的铮铮铁汉竟然也泣不成声，悲愤的泪水缓缓而出。殷大队长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轻轻地遮住了一具一具裸露的尸块。噩耗传来，举城震惊，万民同悲。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宁的记者以最快的速度当天就向北京发回了内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等领导同志做出了重要指示，要求尽快侦破此案，缉拿凶手归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毛如珀、政府主席马启智和银川市委书记陈玉宁、市长郝林海等领导同志对此案的性质、危害程度做了深刻的阐述，要求公安机关把侦破420案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破案，以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并动用银川市财政储备金120万元用于案件侦破、改善办案条件和有关善后工作。公安部部长贾春旺指示公安部有关业务布局全力支持宁夏的破案工作，随即化验专家、画像专家、爆炸专家、足迹专家汇集银川开始工作。银川市公安局在案发当天 就成立了由局长张志奇挂帅，主管副局长张生茂等领导同志负责，抽调近百名富有实战工作经验的民警，组成了420专案组。自治区公安厅也成立了由副厅长杜文辉任组长，刑警总队总队长雷明辉任副组长的督导组，共同组织和指挥420案件的侦破工作。其他全体参战民警强忍着痛失战友的悲伤，顶住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背负着泰山一般重的责任，同仇敌忾，吃住在专案组，全力以赴地投入破案工作。专案组的领导立下了破不了此案就地辞职的誓言，刚劲有力，掷地有声，鲜血染红了大地，也是警徽在危难之中经受了巨大的考验。从三月底开始，杨杰、谢建文等人加快了实施犯罪的速度，主要是经济状况越来越拮据，靠小打小闹抢来的钱已经无法维持他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也没有办法支付坐台小姐的费用，无法讨得情妇的欢颜。这伙人对社会不满，时刻图谋对社会进行发泄，为此杨杰不惜把自己27岁的亲弟弟、开红色天津大发出租车的杨军也给拉下了水。陆老四、小虎子提出炸慈瑶堡派出所，以报派出所处理他们的一箭之仇，或者去抢商店加油站。杨谢两人对此不屑一顾。谢建文说，
富贵险中求，小打小闹没有意思，要干就干大事情，抢银行、抢运钞车，那才叫痛快，干一次就够一辈子享受了。
最后经反复商量，决定先炸110警车，抢劫枪支后再抢劫银行。在不断膨胀的恶欲的驱使下，终于伸出了魔爪，制造了331抢劫炸药雷管案。进入4月份之后，他们连续在新市区的戈壁滩、贺兰山等地急不可待地进行爆炸试验，并且掌握了炸药的用量、起爆电源的电流强度、引线长度等技术要领。4月17号的晚上，杨杰、谢建文、陆老四首先来到平罗火车站以西通向明水湖农场的一个铁路交叉的路口，刚挖好坑准备埋设炸药，没料到附近的道班内有人听到动静之后大喊了一声，
干什么呢？
吓得几个人仓皇逃走。18号他们又在银川市老城、新城等几个地方踩点，注意着查看地形、地貌、土质、路面以及掩体情况，精心地选择爆炸地点。19号晚上，三个人再次携带镐头、铁锹、炸药、雷管、电线、电池等作案工具出来寻找地点。作贼心虚、狡猾奸诈的杨谢多次改变炸坑地点。20号凌晨一点多，他们来到事先踩好的最后一个点，新市区早已废弃的新干公路上。大约凌晨近一点钟，杨杰、谢建文、陆老四三个人在路中央挖好了土坑。陆老四抱来了三包炸药，谢建文说，
三包炸药威力不够大，再加一包。
于是三个人将四包炸药装进了一个编织袋里，插好了雷管，接好了引信，一切准备就绪。谢建文对陆老四说，
我和老大在这里办事儿，你开我的车去报警，记住别太早，最好2点过了之后你再打电话，然后到宁大夜市等我们。
陆老四顺从地接过了面的的车钥匙，向自治区的人民医院方向驶去。陆老四没用五分钟就到了，由于时间太早，就坐在车里抽了几根烟。夜深人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想起了昔日的情人万丽，好多天没看见他了，
不知他现在在干什么。一股莫名的惆怅和难以割舍的情思不禁涌上心头，于是他用附近的公用电话给万丽打了个传呼，留下了在作案现场周围活动的证据。凌晨2:09时，陆老四看了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到区医院对门的一个公用电话亭谎报了案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谢建文掏出了一副晚上临出门时从杨杰家里带来的破的棉手套带了上来，在埋设炸药的前方放了几块大石头，沿埋设电线的方向又纵向的摆了三块小石头。事后谢建文卖弄的对杨杰说道，当时天太黑看不清，但只要警车与三块小石头成一条直线就马上引爆。谢又脱下手套给了杨杰一只，自己留了一只，从里面翻过来，用刀割掉了一层驼绒毛，堵出了两只耳朵，手套也随之丢弃。当警车驶过来的时候，原定要引爆炸药的杨杰此时突然害怕起来，双手瑟瑟发抖。杨建文见状说了一声，我来，结果引爆装置丧心病狂地接通了电源。一声巨响之后，惊天动地，火光冲天，强大的爆炸冲击波夹裹着各种物品，嗖嗖地从两名恶棍的头上呼啸而过。准备用望远镜观看壮观场面的杨杰此时和谢建文一样吓得捂住了耳朵，龟缩在70米外的土堆后一动也不敢动。强震过后，大地又恢复了宁静，两个人才打着手电心惊胆战地走过来，突然听到炸翻的警车里有人在呻吟。谢建文上去就把在驾驶员位置上的孙虎给拉了出来，掏出随身携带的一把匕首猛地捅去。由于用劲儿太狠，刀子一下子断成了两截，这个恶魔又向杨杰要来匕首，发疯一般的向孙虎受伤的身上连捅22刀。之后两个人在附近的两具遗体上搜抢物品未果，匆忙之间仅掏了两包烟10几块钱便落荒而逃。4点多钟，杨杰、谢建文、陆老四三个人在宁大夜市上吃饱喝足之后，杨陆回家睡觉了，而谢建文又若无其事地跑他的出租车去了。就是这一天，4月20号，持续了多半年干旱无雨的银川平原上空，突然乌云密布，雷电轰鸣，一会儿风雨交加。这虽然说是巧合，但是这何尝不是老天在为四名烈士壮行呢，在为他们痛悼呢，在向这夜幕下的那场暴行控诉呢。当天下午，银川市公安局政委韩胜利同志强忍着悲痛，奋笔写下了两副挽联，以表达全体民警的追思之情。好男儿为民捐躯，满腔热血洒大地，真勇士赴汤蹈火，一身正气贯苍红，哭战友成一致，事情凶顽记英灵，后雄师镇景峰，为民除害汉金盾。全副武装的警卫日夜为牺牲的战友守灵，就从那天起，每天数以千计的人流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地带着晚帐晚帘花圈前往灵堂吊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